大家好，我是木山，欢迎收听本期的 VC 电影说。这段时间有人在微博上和我说，哎，木山，希望你能够来聊一聊导演吴天明的一作《百鸟朝凤》。所以也趁着这部电影的档期还在，那么本期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部电影吧。相信提起导演吴天明，我们这代人对于这样一个名字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作为中国老一辈的导演，他却是每个中国电影人心目当中的巨人。《百鸟朝凤》讲述的是两代唢呐人与两代人分处的时代之间的故事。陶泽如饰演的唢呐艺人焦三爷是一个带有几分傲骨清风的角色，他作为无双镇的唢呐的象征存在着，而在他带领下的焦家班更像是一个符号，代表着中国民间的传统文化。而天明、蓝玉则是新时代来临前唢呐往事的一部末班车，一个是勤奋的天明，而一个是天赋异禀的蓝玉。中国有句古话叫勤能补拙，但更确切的来讲，我觉得勤奋也代表着一份坚守与执着。而影片当中天明这个名字是不是暗示与导演一样，他们都是在坚守着某些被世人所遗忘的那些东西。正如导演吴天明曾说，我所拍的东西是很多导演所不屑的，就像我不屑于拍他们的东西一样。而蓝玉这个名字或许会让人更多的想起明初的一代名将蓝玉吧。同样是天赋异禀，同样是少年英才，却都有着各自不幸的命。但也与历史上常说的那句话一样，一个人的悲剧往往是性格造成的。也正因为两个人性格上的不同，焦三爷最终选择了天明来继承自己的衣钵，而天明也最终可以去学习那首他梦寐以求的《百鸟朝凤》。正如节目一开始木山所说的，在本片当中，唢呐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我们更具体一点去说，或许唢呐代表的更多的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君子精神。正如影片当中提到萧老师去世时才配得上百鸟朝凤这一句，也诚如在灵堂前众人跪拜在焦三爷面前祈求他为逝者演奏一曲百鸟朝凤时却遭到焦三爷的拒绝，也诚如在影片临近结尾时焦三爷含血演奏的百鸟朝凤，也诚如焦三爷墓前天明孤独地演奏着这首《百鸟朝凤》。简单的一首唢呐，却是对一个人一生最直接的评价。曾几何时，我们以礼仪之邦自居；曾几何时，我们也以传统文化为傲。诚然，在这样一个社会进步的同时，我们在摒弃一些封建迷信留下的残余，但似乎也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将世世代代的传统文化丢弃在脚下。回到影片，我们看到了不再行街市里的婚礼，也看到了被西洋乐器打败的无奈，看到了唢呐师兄弟们自谋出路的苦涩，也看到了焦三爷在这场社会变革当中最后的挣扎。焦三爷最后一场的《百鸟朝凤》是含着血演奏完的。当我们看到从唢呐里一点一点流出的血迹的时候，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是感慨。我相信这每一滴血都代表着焦三爷一生对唢呐的爱与执着，同时也是对这份文化的呕心沥血。当所有人离开，曾经的焦家班变成了尤家班，而尤家班最终变成了尤天明一个人的尤家班。在焦三爷的墓前，天明一个人吹着唢呐，在那一刻，我们和天明一起望着端坐在太师椅上的焦三爷，也和他一起望着焦三爷离去的背影。我们不知道这份离去是代表着唢呐这项技艺的落寞， 亦或是在片尾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寄托与坦然。在时代的变化当中，或许我们无法评述对与错，因为时代造就了人，而人也构成了时代。或许作为观看这样一个故事的我们，更多的只是唏嘘，唏嘘这样一个时代，也唏嘘与这个时代活着的人们。本片的故事非常的完整，同时在很多细节的地方也做得很好，例如焦三爷农家院的陈设、唢呐的展示，都能体现在置景上的细致，基本上还原了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面貌。而当天明长大之后，在家中的情节里，在画面外，我们能够听到拖拉机轰鸣的声音。而在人物的设置上，也能够看出导演的用心。师兄家中病重的妻子没有一句台词，却通过几个哭泣的眼神和镜头，让人们体会到师兄的不易。而游天明父母态度的变化，则映射了在大时代下人们思想的转变。尽管在很多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导演的用心，但不得不说的是，在有些地方也仍有一些遗憾吧。在个别唢呐音乐的衔接上未能很好的展现，以至于给观众的感觉很不真实，拉开了距离感。尤其是在与西洋乐器组合的那场对手戏，本应该是本片的一次高潮，而在整个调度方面却显得过于简单，缺乏一些与观众的感染力与共鸣。尽管导演尽力希望观众可以通过唢呐王焦三爷的故事去寻找这个故事与社会之间的一些关系，例如在游天明在西安的城墙上看到那个唢呐艺人卖艺的映射一样，但最终一个半带希望的结局终究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也让整个故事最终还是停留在人物的悲剧性上。但无论如何，《百鸟朝凤》将会是今年最好看的国产电影之一，不单单是因为它是导演吴天明的遗作，而更多的是它代表了一代用心做电影的电影人。所以希望通过本期的节目，大家可以有机会去电影院里去观看这部《百鸟朝凤》。欢迎关注木山的微博木山大人。本期的节目就是这些，我们下期再见。